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过去的18个月左右，我们看了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从希伯来书来认识这个道理。过后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君王，借着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我们要从一本书叫做哈巴谷书。所以到底这个哈巴谷先知是一位怎么样的先知，他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代，所以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图表来认识当时的背景。好，麻烦音响室的弟兄姐妹们，好，谢谢你们。所以当你看以色列历史里头，所罗门王去世过后，你基本上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切割以色列的历史，分北国南国打仗，这是左边你们左边的那个框框，过后呢北国南国呢结盟，他们成为好友，接下来就有四个好的王，这四个老王有亚斯、亚玛谢、乌西亚和约坦，开始这四个王完了，就开始有两个强国开始崛起。第一个强国叫做亚述 Assyria， 亚述崛起的时候呢，就有这四个王在这亚述的逼迫底下，最后另外一个崛起的是巴比伦的王朝，就是你们这个荧光幕的右边巴比伦的崛起。那么哈巴谷先知是在这个历史当中的哪一个点呢？好，我们看下一个荧光幻灯片。好，哈巴谷书呢，哈巴谷先知基本上是在最后一个框框，当巴比伦这个王朝崛起的时候呢，哈巴谷先知就在那个时候侍奉神。所以多半的学者呢相信他出来写这篇书的时候是约西亚这个好王去世了过后所写的。为什么呢？待会和你们大家解释，你就发现当时的情况非常不明朗，似乎没有公理，没有政治。不过这不是约西亚的时代，约西亚时代相当好的，他做了很多改革，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你读圣经的话，约西亚他在主前六零九年，他去和埃及的尼哥法老打仗，谁知道在米之都那个地方他打败了，所以就丧命。所以从那时开始呢，约西亚王过后呢，接下来这四个王都是很不好的王，非常非常败坏，所以带给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呢陷入一个困境当中。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时代呢，哈巴谷先知就出来侍奉神，出来写这篇书信，所以他处的环境呢是相当恶劣的。好，谢谢音响室的姐妹们。好，所以当这本书到底离我们多远呢？那个时代离我们现在2700年之远，2700年之远。假如你说耶稣基督来之前的600年，这就是哈巴谷先知的时代。不过坦白说，我们其实不太认识哈巴谷先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支派、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乡，所以甚至有些学者猜测他们说，哈巴谷这个名字本身呢，都不像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名字。不过我们从哈巴谷先知这本书里头呢，发现他是一个独特的先知。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先知在旧约里头呢是代表神说话的，所以假如你看先知书信的时候，他会这么讲，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不过当你看哈巴谷先知所写的书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讲话，他反而是跟神对话，跟神对话。所以这个系列我们会讲五堂，所以我给这个系列一个名字叫做苦难中的对话。当这个先知在苦难当中，他做了一件我们可以效法的事情，他跟神说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到底在苦难中我可以怎么样跟神说话。所以第一堂我们说在苦难中的倾诉，神啊你在哪里。第二堂在苦难中的回复，神回复说我必审判。第三堂苦难中的问题，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第四堂苦难中的安慰，我必报应。最后一堂苦难中的赞美，神我信任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这五堂信息，让我们来处理一个圣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叫做苦难试炼。让我们来思想，从神的话语里头，当我们看到一个无可救药让人上当绝望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待，怎么样的来在当中处理。所以既然这个主题是苦难，是苦难，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主题歌了啊。所以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很有恩赐的弟兄他很会翻译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在你们的讲义，在你们的周刊夹着这个大纲背后有一首歌，这首歌是英文英文版，我请了这位弟兄帮我们翻译过来。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试炼来临时。所以既然是我们这个系列的诗歌，也是相当新的一首诗歌，我们就来唱一遍，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试炼来临时，就在夹在你们周刊里头的讲道大纲的后面。
梦早说王权成就，待你点过金金城市，我赞美你亘古今世，我赞美你亘古今世。
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个主日能来到这里来赞美你亘古的信实。主，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主，我们借着神你的宝贝的书卷哈巴谷书，主，让我们体验到，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思想，知道人生的苦难，明白这个苦难背后的真理，知道主你的信徒们，主你的子民们，我们的信心得眺望，直到一天当我们若在苦难试炼当中的时候，主，我们不绝望，我们晓得如何是好。主，请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懂事成长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在苦难中的对话。今天是成人团契的主日，所以在我们当中许多成人，你们可能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的确也会听到一些在苦难当中的对话，让我给你们听听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对话。对不起，你不能生育了，你的孩子有一些先天的畸形，我的弟弟死了，我们分手吧。啊，你还在找工作啊？找了这样久，几岁了还没嫁人啊？好的，我的孩子为什么抗拒神？为什么不来教会？啊，先生，对不起，你得开始洗肾了。啊，你下个月不用来了。公司不要你了，我对你没有感觉了，离婚吧。这是癌症末期，你只有3个月，我们尽力了，请节哀顺变。弟兄姐妹们，这是苦难中的对话，你听过吗？我不是在编造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些对话。当我在念这些对话的时候，在我里头有脸孔，在我里头有名字，在我里头有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人生，基督教非常现实，现实到一个地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神跟你谈人生，这就是人生。而且这不是个人的经历，当你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你发现打开报纸，你试试看，你打开报纸，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征战，你看到虐待，你看到饥荒，你看到贿赂，你看到欺压，你看到歧视，这一切都是苦难。只要你有读这二战历史的时候，你发现在二战的时候有这个民族600万人口，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头呢，短短的几年就被灭没了。欧洲的1/3的犹太人在短短的几年就没了，这是苦难。最近有一个姐妹和我分享一个慰安妇，英文叫 comfort woman， 讲得更直白，就是妓女。那时候很多年轻的少女呢，韩国的、菲律宾的、中国的，被欺骗、被欺哄到一个不同一个国外的地方，在那里做慰安妇。所以当这个姐妹信了主过后，这个慰安妇的姐妹信了主，她开始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个朋友和我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听了我想吐，我觉得很恶心，我觉得很难受。这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这是苦难。你知道有多少慰安妇吗？估计有30万到40万慰安妇，就等于玉朗东一直到玉朗西这么多人了。分遍在这个亚洲不同的地方，来服侍当时的日本军人。所以我们还没有谈到天灾人祸，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熟悉的四川大地震，好几年前的印度洋大海啸，非洲的饥荒。所以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骗自己说哦，人生是快快乐乐的，那么我告诉你，这是个谎言，这不是圣经讲的话。圣经告诉你说哦，人生呢，是的，我们有欢喜快乐的时候，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生也有痛苦还有试炼的时候。所以甚至有位牧师他说的很对啊，他说假如你和我活得够久的话，我们必定忧伤。他接着说，假如你和我活得够久的话，我们必定死亡。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你和我的生命里头呢，最后一个苦难，最后一个苦难，就是你躺在病床上面临死亡，那个是你和我最后一个苦难。所以既然那个苦难会来的，一天会来，我们就好好的在这里我们打预防针，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好好的预备苦难。所以今天这一堂是什么呢？今天这一堂是我们来学习，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到神面前求帮助求恩典。特别什么呢？特别当你身边的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学习怎么在他身边陪伴他，怎么样在身边安慰他。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要学习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你听约翰怎么形容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这个家庭的时候，耶稣看到玛利亚的时候，他就圣经说耶稣看他就哭了看他哭，并且看他和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所以耶稣心里悲叹，忧神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就是拉撒路，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请来看。接着圣经说耶稣哭了。所以耶稣没有在那个时候跟弟兄姐妹们讲苦难的神学，不过耶稣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一起哭。为什么呢？过后保罗就解释了，保罗说因为他是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当人喜乐的时候呢，我们与他喜乐当人哀哭的时候呢，我们与他们哀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今天就要学这个功课。今天讲完道过后呢，我们正得想，假如我身边人有人苦难的时候，有人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这位基督徒我可以为他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假如我是那个受苦的人的时候，我要问我自己，神，我在这个苦难当中，我现在就在受苦，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好一些人现在就在苦难当中，像你要跟神说，神，今天这篇道，神，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怎么的来胜过我这个苦难？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你做三件事情，神要我们基督徒做三件事情。神要我们第一，我们要好好的活 live well 第二，神要我们好好的受苦 suffer well 第三，神要我们好好的死 die well。 真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好好的活，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受苦，死亡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好好的来面临死亡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现实就是这样人生有一个沉重的现实，那沉重的现实就是一天你和我的生活一定会有困难，一定会有问题或许你是青年人，你会笑嘻嘻的，不过因为你还没有苦难当多三年多五年多十年我不知道，不过苦难来的时候呢，你就笑不出来所以今天你听这堂道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是的，我现在生活挺好的我笑嘻嘻，我快快乐乐，不过今天你听这堂道的时候，你好好的来说，神帮助我预备那天来的时候，我做好准备这是一个沉重的信息。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沉重的信息呢？因为哈巴谷先知这么说的。当你看哈巴谷先知的第一章第一节啊，这怎么说？中文圣经翻译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不过你知道，在原文这个默示呢，来自一个沉重的一个动词，一个很重的东西，我要把它抬起来。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这样的来翻译，你说哈巴谷所得、所看见、所听见的一个沉重、不祥的一个信息，这是开始。先知还没有写说任何话的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接下来的话是很不好听的，是很不好听的。的确，先知在短短的几节呢，他问了神至少三道问题了。所以我们一个来看他问哪三道问题？他开始跟神对话，说话先说话的是谁？是先知先知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沉默不语 ？Why are you silent？” 第一节这么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我，要到几时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的呼求的意思，不是跟神默祷几句话而已，不是的。在这里的呼求是一连串的呼喊，要喊，跟神喊，说喊神啊，我走投无路，我穷途潦倒啊，神你在哪里？而且这是个相当罕见的一个动词，在旧约里头呢，它只用了22次，你知道吗？在旧约哪一个人物用这个呼喊用了最多吗？是一个你和我非常熟悉的人物，叫做约伯。他在苦难当中，他一直在跟神呼喊：“神啊，你帮我！神啊，你帮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啊，你帮我！”而且这个动词呢，在诗篇出现了10次。诗人常常这么说。我读一节诗篇给你们听。这诗篇88篇这么说。他说：“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在，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耶和华，我呼求你，我呼喊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弟兄姐妹们，圣经在教你一个道理。圣经的道理是，当你有里头有心情的时候，你要学习把这个心情转移到神那里去。这就是诗人，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这就是约伯在做的事情。他晓得那个秘诀，你把你里头的心情，你把你的里头的苦毒，你把里头的不满，你把你里头的疑问全部转到神那里去。你跟神说话，你跟神说话。但阿巴谷先知在这里呢，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心情，你看他把他的心事跟神说。第二道问题他问的是：“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使我受苦？”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三节，阿巴谷先知这么说：“神啊，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所以你看，天天在哈巴谷先知面前所发生的事情呢，哈巴谷先知来到神面前倾诉衷肠。他在这里一连串一节经文用了六个形容词，一节经文用了六个形容词，让你明白哈巴谷先知所处于的那个苦境。你看，第一个形容词是罪孽，我天天看罪孽，那个人心情怎么会好？很痛苦的。奸恶、毁灭、强暴、争端、相斗，一节经文，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哈巴谷先知的心事。他看到什么呢？他在当时的社会呢，充满了强暴、败坏、黑暗、诡诈、谎言、仇恨、背叛神的事情，自私自利、不择手段、不公不义、欺压、疼痛、灾害、祸患、纠纷、争闹、恼怒、
论断，而且这些人呢不是在暗中里做，他是光明正大的做，使到连先知一位侍奉神的人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你说这个先知的心情怎么样？这个先知呢，他若在苦难当中，他看到整个社会在败坏，世风日下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张力，他里头有一个张力，你知道吗？他张力是，这是他所认识的神呢，这个是他的经历。这位神是有慈爱的，有怜悯的，有公义的，不过他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呢，是没有慈爱的，没有怜悯的，没有公义的。你看那个张力吗？先知来到神面前说，神你帮我，你帮我解决这个张力，这个 tension， 这个张力我要怎么处理？这个张力，这就是哈巴谷先知来到神面前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你和我的生活呢，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开放，当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道德越来越堕落的时候，你发现啊，人会找一些人，一种人来找麻烦，那种人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比别的宗教的人还要好欺负啊，因为我们不会杀人放火啊。不过你说汉人传道，我们新加坡好好的，不是刚刚庆祝54周年吗？哪里会有逼迫呢？我告诉你，你的逼迫或许不像国内的弟兄姐妹们说的那种逼迫，不过我们说的逼迫是另外一种的逼迫。我给你一个故事，在好几年前，美国有个很大的官司，一个轰动美国的一个官司在官司关乎一个蛋糕店的老板这个蛋糕店老板是个基督徒，和我们一样，蛋糕店的老板。你说啊，蛋糕店老板很好啊，蛋糕店卖蛋糕店而已啊，卖蛋糕烘蛋糕，这么开心的事情。不过一天有一对同性恋者走进这个蛋糕店，他跟蛋糕店的老板说，我要你烘一个蛋糕，这个蛋糕是两个男生亲着彼此。你猜那个基督徒的蛋糕店老板烘还是不烘？他不烘。过后发生什么事情？打官司，打了好多好多年的官司，最后感谢主法庭判了，法庭判这个蛋糕店的老板无罪，这是他的权利，所以他无罪释放了。不过你知道那个转折点是什么？短短的一两年，有一天有一个变性者走进他的蛋糕店。变性者就是 transsexual， 他换性的人，他走进蛋糕店，跟同一个蛋糕店的老板说我要你烘一个蛋糕庆祝我变性。所以蛋糕店老板烘不烘？他又不烘，多一场的官司。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以为这是美国的事情吗？我告诉你，可能我的时代还没死之前呢，可能我会经历，或者我会在这个国家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当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你听彼得的话。刚你们读提醒经文，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我们就算是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仍然要大喜乐。说彼得，你开什么玩笑啊？打了一次官司又打了一次官司，你说开什么玩笑？你叫我大喜乐？因为彼得有道理的，你听彼得的道理。彼得说，在这百般的试炼当中，是的，圣经说我们会忧愁不过这百般的试炼呢，是叫我们的信心好像被试验过一样，比金子更加的宝贝，使到一天我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得称赞，我们得荣耀，我们得尊贵。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一些苦难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训练，就好像奥林匹克的健将一样，他有个训练，这训练很痛苦的天天吃不好，天天生活不好过。不过在这个试炼当中呢神要我们什么？神要我们一天见他的面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神面前的尊贵的荣耀的称赞，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学习像哈巴谷先知一样，他做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他第一道问题，他把他的心情，把里头的心情全部转移到神那里去。第二呢，他学习把他的心事都跟神说，都跟神说。你看他第三他做什么事情，他再问多一道问题，他问神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置之不理？ Why don't you care? 为什么你没有行动？为什么你现在竟然什么呢？竟然让事情堕落下去。真的，你看第四节，所以哈巴谷先知说，你看这么多坏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那竟然神置之不理。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你甚至可以这样的翻译，说因此律法放松，正直的审判不出门，恶人围困义人，就算审判出门却是颠倒的。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跟神说的话，神啊，你在哪里？对哈巴谷先知来讲，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整个世界在败坏的过程当中，神你看，天天泛滥的这个世界，天天泛滥的这个世界，变本加厉的这个世界，神你在什么地方？这是我的经历，这是我的知识，这是我的张力。所以先知没有逃避，也没有不谈先知和我们谈这个张力告诉我们说，这可能是你和我的体验。所以到底先知当时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神一拖再拖，神没有行动，使到这整个社会呢制造了四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什么呢？你看他说律法放松败坏到一个地步，有律法就等于没律法，这些领袖也好，审判官也好，他们不仁不义他们冤假错案暗无天日这整个世界呢开始什么呢开始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律法一样。这个放松是什么意思呢？放松就是一个医学的名字，医学的动词叫瘫痪。所以律法好像一个瘫子一样，一个昏迷不醒的人，一个失去直觉的人你看到律法吗？你看我的手吗？不过这个手是不会动的，这就是后果，第一个后果。只要你用华人的俗语来说的话，华人会这么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时候无法无天了。你看到律法没有用的，它是一个瘫痪的手第二个后果是先知说公理呢不显明，或者正直的审判呢不出门。你们朋友当中有没有宅男呢这年头很多宅男呢宅男的意思就是天天在家里不出门的做什么？打游戏机啊，还是玩东西啊，看书啊不出门的所以在这里呢那观念就是这样。他说正直的审判好像一个宅男一样天天窝在家里呢不出门。法官在哪里？好的法官在哪里？来来，我带你去，在家里都没出门这就是那个后果。他出门有用吗？他出门没有用，他辞职不干了这是第二个后果。第三个后果呢恶人围困一人。你看，你想，法律是瘫痪的，正直的法官不出门，那后果就来了。当然了，坏人一定围困一人了，坏人围困一人好像什么呢？好像为野兽包围猎物一样你们有没有被人包围过？打你啊，欺负你啊，有没有？没有我有，我差点在非洲南非死过为什么呢很久以前在南非的开普顿Cape Town 那个地方就办公嘛，所以和我的同事所以我们去一个好像像这边的这样一个商场 Jam 这样一个商场，很高贵的一个高贵的商场，来那边用餐午饭弟兄姐妹们，不是晚餐午餐用了餐过后呢，这个商场呢它走不到几十米呢就是沙滩，很漂亮的沙滩，而且很多人我就告诉我的同事我说吃完饭去走走吧， 他说应该可以啊，去走走吧。走不到几十步啊，就有四个两米高的黑人啊，至少100公斤啊，包围我们，二人围困，我不是一人啊，华人，二人围困华人，打我的头啊 ，Chinese monkey 推我，推我们，踢我们，啊，别人在看呢、啊，那白人黑人都在看，不过没有人来帮我们，啊，最后呢，啊，抢了我们的手机，那时候是 BlackBerry， 抢了手机，抢了钱包，信用卡都没了。不过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当时呢，我们就是典型的新加坡人呢，你们被人打了，被人抢劫了，你们会做什么？报警啊！我真的去报警，我去找到警察，千辛万苦找到一个警车啊，找到警察，跟警察讲：“警察先生，我被人打了，被人家抢劫了。”警察先生看着我，他说 ：“You are lucky 啊，警察先生，你开什么玩笑？你说我很幸运？”他说：“你没死呢，就 lucky。”这样我跟警察先生说：“警察先生，你可以给我一个。”警方报告嘛，我需要回总部的时候跟总部的保险公司说，我的确是打抢了，丢失了我的BlackBerry， 我的手机，不过警察先生告诉我，他说，你别给我麻烦，我不在乎这些事情，你们走吧，你没死，就算你好了，你还给我麻烦，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律法瘫痪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证实法官不出门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坏人围困华人新加坡人一个地方。不过他对我们来讲，这就是我的国家这听起来像哈巴谷先知当时所处的地方最后呢，你看阿巴古先知告诉我们最后一个后果，第四个后果，公理就算出门也是颠倒的。你要审判官吗？你要法官吗？好，我给那个法官出门，他出门，这个是坏法官，这是坏蛋的法官，他出来的时候，那个真理呢是颠倒的，是颠倒的。所以这就是当时先知所面临的那个世界，他的心情好吗？不好。他的心事沉重吗？沉重。所以先知做什么呢？先知就在做一件事情，让我们来学。先知要你和我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你和我呢学习他一样。像他一样，当我们的心情，当我们有心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找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好友分享倾诉。不过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那最好最好倾诉的对象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呢，他们是有限的你假如你把他当成无限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天会很失望，因为你发现你的妻子呢，他承受不了了，你的丈夫承受不了。不过在圣经里头，神告诉我们，我是无所不能的，既然我无所不能，我可以承受你里头一切的心情，我可以担当你一切的心事，这是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你说，黑暗传道，这样神怎么给我们？怎么神怎么帮我们呢？啊，我知道这个道理。你要我把我的心情，你要把我的心事都转移到神那里，我知道这个道理。不过神怎么样来实际上的来帮助我们？我告诉你，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神给我们词汇量。当你靠近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很多时候不懂要怎么说话。痛苦的人有心情，不过很难表达出来。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就在你们的这个大纲里头，你看到这个小框框吗？你发现它的排版有点奇怪啊。这个排版是要你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的圣经的这个书签夹在我的诗篇，所以这些诗呢都是哀哭的诗，这些诗篇呢都是当我们心情低落，当我们落在苦难当中，当我们在试炼的时候， 这些诗篇就是神给你和我的词汇量，神给你和我的词汇量。你不知道怎么说话啊，你选一首诗篇，你来到神面前，你跟神说：“神，我要这样的向你说话，让我示范给你们。”最近有个外面的弟兄啊，不是我们教会的啊，外面一间教会的弟兄，他到了七八点一天的时候，有一天七八点晚上，他就发简讯给我，他说：“黑安传道，我不想活了啊，我已经很多天没吃饭了。”那我看我住的那个地方政府组，我觉得跳下去也挺好的。所以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讲？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不可以吧，你千万不要叫他平平安安的去了啊，这辈子你会后悔啊。所以我说，弟兄，我们待会儿见面好吗？我们聊一聊。所以那晚11点到2点凌晨就跟他聊。所以那个弟兄他在苦难当中，他很痛苦，他的生活很多很多的问题是我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弟兄姐妹们。不过你知道我们怎么做吗？我告诉弟兄说：“弟兄，不然我们打开圣经啊，不然你把你里头的心情，把你里头一切的心事呢，都跟学习跟神说。”所以我们就尝试在诗篇13篇，只要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打开。所以这位弟兄就打开诗篇第13篇。那13篇这么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靠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仇敌说我胜了他。”所以我告诉这位弟兄，我说：“弟兄，你把这首诗歌变成你的话，你这么说：神啊，你忘记我，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神，你不顾我，你不顾我要到几时呢？神，我的愁苦要忍耐到几时？神，你看我的仇敌，你看我里头的苦毒，你看我里面的问题，你看我的环境，你看我的困难，你看我的家人，你看我的抛弃我的女友，你看这些事情，神，这些事情在压制我，神要到几时呢？神，你帮助我，因为唯有神你是我的快乐，因为在你里面我有救恩。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神你答应我，你要用恩典来待我。”弟兄姐妹们，这是我跟他讲，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些诗篇呢？这些诗篇是很悲哀的，不过这些诗篇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的心事都带到神面前。所以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有两种，一种是你已经在苦难当中在这里呢有50多篇的诗篇给由你选这是神给你的礼物。神告诉你说，你用这里的诗篇来把你的心情，把你的心事跟我说，我必带你出来。假如在这里的第二种人是你没有苦难，你现在暂时挺好的，不过你身边有受苦的人，这你要说什么？你要做什么？你用神给你的礼物，你用这些诗篇和他一起祷告。你说：“姐妹弟兄，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把我们里头的心情，把里头的心事都跟神说。神答应我们，他会用厚恩来待我们，来对待我们。当你看哈巴谷先知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情况不妙，对吗？不好，也不令人羡慕。不过你知道吗？在哈巴谷先知过后，还有一位先知，他不仅仅看到这些事情在发生，他自己经历了什么呢？他自己经历了罪孽、奸恶、毁灭、强暴、争端、相斗的事情。人抓拿这个先知，他们为了抓拿他，他们放松当时的律法，恶人围困这个先知，正直的审判不出门的，出门的审判反而是歪曲的。这个先知呢，他是无辜受难的。这位先知呢，就是你和我所敬拜的耶稣基督，你和我所敬拜的耶稣基督。不过弟兄姐妹们，你看耶稣基督做什么？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做了哈巴谷先知做的一样的事情。 他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心情，他把他的心事都跟天父说，他说：“父神啊，父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不管我？”所以弟兄姐妹们，苦难会来，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学一个功课，我们学把里头的心情，把里头的心事都跟神说。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里面我们不惧怕，因为神答应我们他必燃起我们的信心，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要体验他的信实，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位聆听我们倾诉的神，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神答应我们他必把我们带出绝望。我们用刚才那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试炼来临时，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吗？在大纲的后面的那首诗歌，试炼来临时，
信心领受神的祝福，愿圣父上帝的大爱，圣子耶稣基督的大恩，圣灵宝惠师的大能常与你们同在，特别在思念苦难难离的时候，晓得在上帝面前祷告，依靠他号主刚强，能够经历一切归荣耀给神，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阿们。